愿因为平安，从天父上帝，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，以及圣会，诚心所愿。今日的讲题就是永活的心，互动激励。经文在诗篇22篇19至26节。我想问下大家，你们看到这幅图，你觉得这幅图似什么？没错，是心电图。但是这个心电图让我想起，就是在诗篇22篇大卫的心路历程。这篇是大卫去受苦的时候去经历的诗篇来的。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啊？他这里表达到一种很痛苦的呻吟。他表达在苦难的里面，他的心灵那种的困苦，那种疑惑，因着上帝那种沉默，他不应允祈祷，他感觉自己好像被上帝离弃了，他的心情呢就好像过山车那样，就好像这里弹下弹下弹下了。这个弹是真的的，在个经文的结构里面，在第三节、第六节、第九节呢都出现这个弹下弹下弹下的。为什么弹呢？原来在个心路历程的里面，一直在就是感觉到失望和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徘徊。还有就是在理性和感性的之间那种的拉扯。其实真的在这个这样的困境里面，事实真的都挺辛苦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试过有这样的即经历或者感受呢？今天我们信徒真的会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，或者可能我们有时会被人去即排斥啊、耻笑啊，或者在网路上去攻击啊，甚至我们要面对自己的亲人要离世、失业、失恋，甚至被病患的煎熬。但我们信了主之后，其实是确实的，上帝没有说他完全应允我们是天色常蓝，我们仍然都会落入有时在一些困苦的里面。那我们怎样好像透过诗人大卫的经历，我们懂得去面对我们面前的一些困难呢？都让我们进入在里面的经文。但是当我们要了解他的心路历程的时候，我们又不可以只看后面的，我们都要看回前面。其实当他面对这份的即痛苦挣扎的时候，其实他一开始他就回想过去一些经历。他回想什么经历呢？他就回想他以色列的祖先，他怎样在苦难的里面他们蒙上帝的解救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他更加回想他个人的经历。他回想原来我从出母胎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交托给耶和华，我亦都是由嗰阵时开始系活到而家。佢亦都系凭着咁样嘅回忆去鼓励自己，要喺困苦嘅里面仍然要保持嗰份倚靠上帝嘅心，亦都要凭住嗰份嘅信心去祈求上帝唔好远离佢。佢唔单止系咁，佢亦都要咧面对住咧佢前面嗰啲哇好凶猛嘅敌人嘅围困，吓嗰个围绕攻击嗰份嘅逼迫。他心灵的里面事实真的有很大的恐惧感，很大的煎熬，心拿住。他亦都感受到在他的身体的里面，他的骨头脱节脱臼，如同蜡溶晒，他心真的很痛，甚至在他的精神上面完全的没有这份的精力枯干晒。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，他还要被人去扎手绑手绑脚，要将他的内衣和外衣完全的都要拿走，是赤裸裸地让他在人的面前去显露自己。他完全的失去了尊严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是你的，你面对着身体痛楚，心灵那份的苦楚的时候，你的信心会怎样呢？但是我看到他的信心仍然不灭，他仍然的是呼求上帝不要远离他。这个就是他向上帝那份的呼求。我也很想邀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几节的经文，一二三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 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的性命脱离刀剑，使我仅有的脱离犬类，求你救我脱离狮子的口，你已经应允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角。在这里我看到就是他呼求上帝不要远离去，他仍然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恳切出现，不住的去呼求。他仍然的去求上帝，呼求这位我的救主，去呼求这位是他的唯一的救主。很明显就是在他的内心里面，他仍然是没有离开上帝，他仍然都是认定这位就是唯一的那位拯救，唯一的出路，这个就是他的信心的呼求，在这里等候求上帝救他脱离他目前那个困境。这里他用什么？刀剑、犬类、狮子的口、野牛的角，都是代表一些什么？很致命的威胁，很埋身的攻击。但是他却是知道上帝给这一切都是有这个大的能力。今天我们的信徒，你面对的不知刀剑狮子可能是什么呢？想象一下，可能是一些对一些人来讲，可能是你工作上的一些巨大压力，可能你要 on task 准时一定要交 project， 可能一定你要追一些 quota， 可能你长时间的加班导致你心心灵那份的疲倦，也都可能你对着那个狮子的上司整天都要被他骂，也都有些人可能是面对一些家庭关系的破裂，可能跟配偶的关系，或者跟子女那份的冲突，也都可能是面对你自己的健康的问题，你失业经济的困难。最近也都真跟一些职称的弟兄姊妹去分享的时候，真看到有一些职称他都面对一些失业的困难，家庭还有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家，事实心灵的里面真实面对一些真正的威胁。这些如同刀剑狮子般的，真的令到我们很恐惧和很担忧。但是在这里他讲到，他说你已经应允我，很特别。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呢？是不是由不幸转为幸福呢？是不是由贫穷转为富足呢？是不是环境已经改变了呢？是不是危险已经是经过了呢？但是似乎这里经文没有交代，上文下理都似乎不是。然而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诗人他仍然凭着信心看着前面的成果，他确信未体现的事他就已经有把握。信心是什么？是在于上帝。在希伯来书的里面，他这里讲到有一节的经文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展现一份呼求的信心，而且在这里他更加给我们看到他继续不断地向上帝去祈愿。他祈愿什么？他说愿困苦的人吃得饱足，愿寻求耶和华的人赞美他，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。这里三个的愿，诗人大卫继续坚持向上帝去祈愿，在来到上帝的面前去呼求。他并没有离弃到上帝，他信心一路一路的去坚持，他能够去超越暂时的痛苦，而让他的心灵进入在一个永恒的喜乐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真的遇到人生有时有多的突然而来的风暴的时候，这个永远活着的心就成为了我们内心那个锚，去帮助我们去克服各种的苦难或者挑战。这颗心也都引导我们怎样去传言的去信靠上帝，继续坚持信服在他的旨意里面去生活。纵然有时真是的上帝会沉默的，上帝，但是上帝沉默，但是上帝他不会离开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他应许他不会离开我们。在这里24节 佢咁样讲到，我请大家一起帮我读出，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恶苦的人，也没有转面不顾他们。那受苦之人呼求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这里不藐视、不憎恶、没有转念不顾，显明上帝其实是一个亲自去看顾和接纳我们。因为上帝那份的怜悯、上帝那份的慈爱，他必定会临到是在有需要的人的身上。上帝怎样不离开我们呢？我们想象一下，就好像一个父亲去教他的小朋友去学踩单车。你小时候有没有学过踩单车？我小时候就在那些车场那里学踩单车。初初的时候，爸爸就在我旁边推着车，等我慢慢碌下碌下踩去前面。但是当我慢慢去一路熟习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悄悄地松开那个扶手，等我一路向前向前踩。但是一个不觉意，我觉得很害怕。我觉得爸爸好像怎么放手这样的，我离开了我这样的，我很害怕。但其实父亲他始终一路都是没有放手，他一路都在后面张开只手在这里跟着你，他准备望着你，见你开始跌的时候，他会走过来去接住你。上帝的沉默不是缺席，而是给我们在经历的里面，我们有空间去成长。他的目光从来都是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他的保护也都依然的同在。沉默都不等于离弃，而是让我们去学习信靠上帝的这一份的功课。在这里，诗人他也都在苦难的里面，他同时你见到他很多声音，是吧？咦我我咦我这样。其实他从来都没有压抑过自己那份的痛苦的感受，而是他将这份的感受呢是转化，他成为凭信心去呼求上帝，求上帝不要远离他。我记得C.S. Lewis 路易斯，他在太太离世的时候，他当时真的很悲哀、很痛苦、很伤心，但他仍然对上帝充满的一些的怀疑或者一些埋怨。但是他仍然向上帝去呼喊，他说什么？我向上帝呼喊的时候，至少我还承认他的存在。当我停止呐喊的时候，可能连这一点信仰我都会失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算我们真的里面有很多的不满情绪，我们都不需要去压抑，而是我们都不需要去掩饰我们的挣扎，我们也都不需要去放弃我们的信仰去依靠上帝，而是我们好像诗人一样，可以将真实的感受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学习去敞开我们的生命，在苦难的里面向上帝去倾诉。你都会找人去倾心事的，是吗？你都可以找上帝一样去倾心事，是将这个祷告用祷告去托住你和上帝的关系。更加的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基督是和受苦者的认同。这篇大卫受苦的诗，他也是预言基督去拯救我们受尽苦难煎熬。他也因为上帝那个的旨意，他愿意去背负世人的罪，以致去被离弃。这个是他真实感受到那份的离弃。在他离弃的里面，他也是很痛苦地去呼喊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在这里，他没有放弃到上帝那份的计划，那份的目的，而是他继续坚持，因为他将他的目光放在永恒的里面。他愿意信服上帝的计划，就好像希伯来书他这样讲到，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他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他完全去因着他怜悯世人那份的心，去成就这份救恩、这份救赎的计划。而最终耶稣最后的一句说话是什么？成了，就低下头，断了气。 呢度温伟耀博士他曾经写了这本书，他叫做《上帝与人间的苦难》。这本书呢，你望下去呢，就好像暗示上帝和人间的苦难是分隔，是两个领域。但是我们深入去理解作者的意图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是上帝定义要和人一起去面对苦难，一起去经历苦难。但是当诗人去在个过程的里面，去开始感受到上帝那份的同在，那份的呼求的时候，他的心灵开始去逆转。他逆转，不再去望住我是虫，不是人，不再只是望住自己面对那份的痛苦，而是去将他的焦点，他的目光由自己现在那个的自我那个痛苦的里面，去转向回望向上帝。他说，我邀请大家跟我读23至25节，一二三，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，在会众中我要赞美你。敬畏耶和华的人啊，要赞美他；雅各的后裔啊，要荣耀他；以色列的后裔啊，要惧怕他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，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。当诗人大卫在困苦里面，他藉着信靠和呼求上帝，他确信上帝的回应，他也是凭着信心去看见前面的成果，得胜的苦难，以致他能够来到敬拜的人的里面，去见证和赞美上帝的大能。赞美不单止可以用歌声，用我们的乐器去赞美，更加可以用见证去赞美。这个是一个信心自然的流露。我要传扬从我个人的经历的里面进到群体的里面，去公开见证上帝的作为，去赞美他的名。他不再将个焦点放在自己的里面，自己的失法，而是将个焦点放在上帝的名，为了要见证上帝，荣耀上帝。这个就是他的信心表现。他也是希望凭着这份的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也都呼吁一班属灵的群体，讲到以色列的后裔、雅各的后裔，从四方八面来的会众，一起去赞美，去回应上帝的恩典，是让我们可以彼此建立，彼此互动激励。我最近互动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单止可以在团契互动，可以在崇拜互动。我最近都多了下去打乒乓球的互动。每一日 每个星期礼拜一晚呢，会下去同一班的弟兄姊妹去打球。透过打球呢，大家就开始互动了，吹下水了，讲下嘢啦，又可以打下波，又可以呻下啦。咁啊，突然间听下，有位弟兄佢分享佢自己一个见证喎。咁啊，我又得到佢个批准啦，所以我就尝试简略地将佢嘅见证同大家去分享啦。咁样，佢哋一对嘅年青嘅夫妇为咗咧，佢嘅小朋友去升小学，喺一年前咧，佢已经系准备嘅啦。但系喺呢个过程嘅里边咧，确实呢就好像一场熟龄的马拉松一样。在当中呢真的很紧张，又有压力，又有不安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在座都很多家长嘛。我想问呢，如果你跟小朋友报读小学呢，你会是一间啦、两间啦、三间啦、不止的、有些可能十几间的、但是在个过程里面呢，我相信你都好體會啦。哇，真係好多嘅面試，唔係去呢度就去呢一度啊！有好多唔同嘅考試嘅形式，其實喺當中咧，真係產生好多無形嘅壓力。 咁佢哋每一晚咧嘅家庭咧都会一齐去祈祷，求天父咧为佢哋预备小为小朋友预备一个最适合嘅小学。但喺过程嘅里边咧，其实佢都收到好多唔同嘅即系消息，拒绝，唔好意思吓。喺理性上边咧，佢哋明白有时有啲学校唔收，可能系。其实是上帝关了对门，觉得不适合去啫，不适合这个小朋友，咁啊，等下啦咁样。但在情感上咧，可能佢不断会怀疑，是不是个小朋友准备不足啊？是不是我哋做得不够啊？内心都会有啲挣扎嘅。而去到新年之前，佢仍然仲有两家好中意嘅学校，佢觉得呢两家学校都几好噶，其实都好适合佢个仔嘅性格嘅。咁啊喺农历新年之前咧，其中有一间就放榜。咁啊放榜前咧，咁啊一齐去祈祷，求天父应允录取个我嘅仔啦咁样。甚至同上帝祈祷嘅时候 negotiate 吓，我见有啲人笑啊，我知道有啲人听过吓，咁听过都唔好爆住。咁啊同上帝去 negotiate 啊，如果你取录咧，我都愿意做任何嘢噶。啊、我都可以入去学校咧，去传下福音噶、啊。我喺当中咧，好希望真系可以收取到我呢个小朋友入读呢间学校。但系结果系咩咧？结果系 waiting list， 都有啲失望嘅，心情都会受到打击。我投诉上帝，哇！点解你唔俾一个开心快乐嘅农历新年俾我啊？仲要我一路咁漫长喺度挨打。咁样真系好惨，好辛苦嘅。但系去到等下等下，去到最后一间，最后一间通知要面试，佢个心情亦都开始做好准备。我话：，哎，我哋不如好好嘅再努力去面试，准备表演。我哋前一晚又去祈祷，求天父去开路，因为呢次系最后一次嘅面试啦。面试嗰日，其实大人细路都好紧张，即系比着你啊，你都会紧张啦，系嘛？佢入去之前咧，一齐同个小朋友一齐祈祷，求天父去帮助，求天父去应允。当时嘅心里边去谂住就系、是，其实我都过咗几关啦，仲争啲啲啲啲嘅咋，就可以咧就得到呢个 offer 噶啦，咁样。咁入到去之后，头嗰五分钟。个校长就问个小朋友一啲问题咯，咁你估小朋友嘅反应系点咧？咁样，咁应该操咗好多噶啦，操练咗好多，佢识答噶咯。啊，点知完全答错晒，仲错得好离谱。哇！当时咧，父母嘅心情咧真系跌咗落地。我哋冇计啦，尽力做埋个表演先啦。但是一出到门口咧，就个心好似裂咗咁啊！真系好嬲啊！嬲个仔，哎呀，点解咁噶？但系最嬲系边个？最嬲系上帝啊！点解你唔俾个希？点解你俾咗个希望我？而家嗰五分钟之内，你将呢个希望变成一个绝望啊，幻灭咗啊！我面试之前，我咪一齐我哋祈祷嘅，但系你好似好远离我哋咁嘅。你去咗边度啊？我向你求智慧，你又冇应允我，令到我对你好怀疑啊！点解你唔帮我嘅？其实呢种被离弃嘅感觉咧，真系好似诗人大卫嘅感觉。我连主日嘅服侍要献诗，其实都唱唔出。我咁嘅心情，我点唱得出忠心嘅见证啊？当时嘅心情真系好低落。连团契我都不想回，但是女儿却是鼓励我回来。但是回到来的时候，真是上帝的安排，她感受到团友他们的聆听，他们的陪伴，他们的安慰，给她很多的提醒。其实天父上帝没有离开过你，他是有他的时间，也都是有美好的计划，他不会看漏眼的，他看得很准的。在个过程里面，由团契八点去到夜晚十二点，但是也都让他学到什么样东西呢？其实他很珍惜团契， 以前他觉得团契很重要，现在觉得团契更加重要，因为成为我们属灵的同行者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上帝用他的道，也都用他的诗歌，也都用讲员的分享他孩子找学校的同样的经历，在当中去安慰他，也都提醒他。上帝有他的心意在小朋友的里面，让他觉得似乎上帝是真的跟他对话，回应着他，也都让他明白，其实我们要学习放手，用信心去依靠上帝，让他带领孩子的下一步。当他的心灵愿意去降服的时候，他愿意从求上帝成全我的计划，转为愿你的旨意去成就，奇迹就发生。表现这么差的面试，竟然可以在两个礼拜之后获到取录的消息。这个也是印证了以赛亚书，上帝的道路是高于人的道路，上帝的旨意是高于人的旨意。但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最大的神迹不是取录，而是他们的生命重新的被塑造，被更新，再一次认清适合的定义权是在上帝的手里面。而是当人经历人的尽头，也都是上帝的起头的真实，更加让他建立一个真的不是凭眼见，是单凭信靠的属灵眼光。正如诗篇22篇，他是从哀歌逆转去到赞美，也都藉着他们家庭的见证，他怎样让我们看到在困难的里面，我们怎样去学习要保持信靠上帝那份的心，我们愿意去降服在上帝的国度的里面，要高举上帝的名，因为那个真正永活的心是在我们放手的时候是被上帝点燃的。也都盼望这个的见证可以成为在在座一个的群体的里面，从个人去到群体的一个见证，让这个见证能够去成为上帝恩典的记号，也都让我们一班的弟兄姊妹，一班敬拜他的人，能够可以互动彼此的激励，让我们更加的学习怎样依靠他。在当中其实我在思想有什么我们可以去学习呢？今天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去听到，而是个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听，就是说今天我们尝试去学习，就是当我们去回想回顾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的一些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将这些恩典记录下来，亦都藉着这些恩典怎样勉励我们自己保持倚靠上帝那份的心呢？亦都让这个恩典亦都去学习，我们试一下你回去听完道，你再回想一下，其实上帝在我身上有什么恩典呢？近期的或者过去的，你尝试在未来这个礼拜你找人跟人分享，见证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，让我们的生命呢不是只是信仰，不是只是个人的，而是一个群体，让我们能够可以生命呢彼此的互动的激励，彼此的搅动，以致我们这班属灵的群体呢可以藉着上帝的话语呢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，可以复兴。当我们的生命复兴的时候，教会就复兴，让上帝的名呢去得到荣耀。最后的总结，我们在信仰的历程里面，我们去回想一些的前人或者一些属灵长辈的一些见证，以及我们个人的经历，来鼓励我们去保持信靠上帝那份的心，也都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去呼求，深信去是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也都是保持来到上帝的面前去亲近去敬拜去，我们这份的信心只是永活不死的信心。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，无论我们的环境怎样，挑战几咁艰巨都好，都让我们去保持永活的心，彼此的互动， 一同在基督的里面去成长，以见证赞美去荣耀我们上帝的名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去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透过诗人的经历向我们启示信心那份的奥秘，也都让我们去知道我们怎样可以去保持信靠对上帝那份信靠的心。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帮助我们勇敢地向你去呼求。当我们去等到回应的时候，求你赐给我们这个信心的眼光，仰望你，能够让我们能够可以去见证你，去赞美你，愿你的名得到高举。因为我们知道信心是让我们能够去见证你的名的时刻，也都让我们那个心是永远的不死，而是永远的活着，藉着你的名，藉着你的话语。我们祷告仰望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诚心所愿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